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新年快乐。那么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
欢迎大家来到生活情境对话之中。那么最近新年嘛，哈，那我有一个朋友很可爱，他就写了两句话来送给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他就写说你是爱、丰足和喜悦。我也是爱、丰足和喜悦。我觉得这两句话好美哦，送给所有的朋友们。那我也想请问 Charles 老师啊，我参加一个 support group， 就是支持团体。所谓的支持团体呢，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大家开诚布公的把自己生活里面遇到的问题啊，或者是生活的感想啊，大家分享一下。那有很多种形式啊，有的形式是大家各有各的说法，然后所有人就是倾听，所谓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一致啊，不给任何的意见，包括那个 group leader，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团体的一个领导人，他也不给任何的意见。那有一些支持团体呢，是说大家都可以给意见，那就看大家的共识是什么嘛。那谁想到什么都可以给意见，大家可以脑力激荡，然后可以对于生活怎么样往前推，我们怎么样能够过更所谓的爱、丰足、喜悦的生活，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跟提升吧。那我就在想，在这个支持团体当中啊，有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都有，因为毕竟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嘛。那有些人呢就不太能接受别人的方式。那大家都知道圣严法师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四句话，很多人都福音他，觉得是奉为生活圭臬，就是面对任何的情况的时候，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那大家都觉得很棒。可是有些人呢就做不到接受，面对都已经很难了，接受更难。那我一个朋友说，我把它顺序颠倒一下，改变一下，叫做面对他、处理他、接受他、放下他。也就是说，经过我的处理之后，我才愿意接受他。可是生命有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很难让你先处理再接受的。那而且生活里有一些东西是不由我们的，那就是发生了。不过照赛斯的说法，好像都是我们要的才会发生，就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哈。那可是我讲了半天，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当人不能接受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想就能接受了？
我想应该这样说哈。如果说讲到一个存在体，一个生命的一个存在，好，它的过程来讲的话哈，你去种一棵花，你当然就是先呵护这个苗嘛，所以要保护嘛，好，保护以后让它成熟成长，然后再来就是他在展现他的生命，他创造他自己嘛。那生命的最终的目的呢，他是在创造他自己，没有错。可是呢有的时候呢变成就是说，在一段时间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给他一些保护啦。可是我们要讲这样，就是说齁，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呢，我们会常常希望有一个绝对固定的一个真理跟法则啦。那可是呢，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一个真理跟法则，唯一的法则就是不断的创造。比如说到底你是要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然后放下它，还是放下它、处理它、面对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顺序，我想这个应该是看个人吧。如果说老师告诉你，
看事情，
对，看事情、看个人、看特质、看情况。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这个人非常非常好，好到大家都知道我某个地方很好，那人家会不会利用我的弱点？人家充分利用我的弱点，然后让我自己也觉得，哦，我这一套真的是根本行不通，对吧？所以其实这种变化哈，是非常非常的灵活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它是一个完整的。我一直强调，人是在一种很完整的状态之下。如果你要告诉人家说，哦，哎，这个处理的方式哈，就是应该先面对它啊，要接受它，然后要处理它，然后要放下它。那就好像一个武术馆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说， 你先出左前，然后呢，再来出右前，然后出小脚，然后大脚，猛力一踢，是。可是问题是，对方不会叫伯来，听到这，你这个意思，台湾话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没有按照步骤来啦，好，他不是像打举拳一样，我左边进去，你右边过来，这样不是的，好，他可能乱打。他乱棍打你，我问你，你什么招数？所以其实是灵活啦，是创造，是灵活哈、哦。那赛是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很好，他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哈、哦，那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很跟一般生物不太一样的东西叫推理心，我们有一个前世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前世观点。那我借着这个前世观点。本来你是，既然时空是同时性的嘛，既然知识跟智慧全部都在你的内在嘛，那为什么你会不知道？然后为什么你必须要用一个人类的推理心或者是前世的观点去看一件事情呢？因为在这个前世的观点当中，你一定会走到一边，然后才能发展另外一边。
那诠释，每个人的诠释是自然发生的呀。一件事情，你有你的诠释，我有我的诠释，不是很自然的吗？
你自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 naturally come out， 就是自然就产生了。
所以自然产生是不是来自于我们说一个人的特质？
是。
好，比如说我从小看到一个人，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不对，这是一种我一直带有的诠释观点。甚至于这个诠释观点呢，它还不只是我这一辈子在我家里所得到的这些信念跟观点而已，甚至有你的转世的这个经验在里头。
是。
好，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哈。我们借着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有理由，它会慢慢发展。慢慢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到说，你会碰到一些困难，啊，而且从困难当中，你又想要去解决，所以它不断的在创造，在发展新的方法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跟一个你到这个赛事中心，你可能学到很多的新的知识。那新的观点告诉你说，不是一个平面的人生，是一个立体的人生。哦，你讲很棒很棒很棒，可是回去以后一吵架，这个什么立体人生、平面人生就不见了嘛？对啊，我先吵赢再说，而且我怎么可以受你欺负，对不对？然后呢，当有一个朋友来找我，那我觉得他的行为实在很不端，我就想指责他，然后啊，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那么至于说他有他的特点，他有他的特性，他有他的特质。这个当时我是没有办法想到的，是吧？因为我有一个前世的观点嘛。可是有另外一种人呢，他天生是另外一种观点，就是他本来天生就对这件事情他就很看得开，他根本不影响他的，是吧？所以有些东西呢，他是因为你需要这样讲，如果不是你因为要学这个部分，你根本就不带这种特质，而没有带这种特质的话呢，你就根本不需要在这一方面去碰到问题，你不需要碰到问题的话，那么你就没有这一方面的去诠释的必要，去推理的必要，而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一直在扩张。所以经过这个辈子之后呢，等你这一辈子完毕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个部分你了解了，或者是说哎，不再是你的问题了。有一个基本的说法是说，当我看一个人看不惯，或者是我很憎恶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事情让我心中有非常大的激怒的时候，我不是说你接受好或接受不好，而是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会不会就是我来的一个特质。因为当我一个手指指对方的时候，其实三个手指是指我自己。你去看看一个状态，假如说一个人他一直对别人的那个行为很不满的时候，你去看看我是不是自己的部分，其实我内在是有这个因子，那有这个需要，所以我很没有办法接受它是这样的。
那我们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这个我就不太能理解。比方说，我有几个东西放在桌上，那有一个人呢，他就那明明是我的东西嘛，对不对？可他就来拿走了。那然后我就觉得他怎么可以拿走我的东西？那难道这样子是我有什么问题哦？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他拿走了。
他拿走你的东西，你可以去跟他要回来，因为这是你的东西，但是你不需要愤怒啊。
哦，所以
对吗？
那问题是
你没有一个强烈
假设，我
刚提到
比较假设我是一个比较就脸皮比较薄，不好意思去跟人家正面起冲突的，那那个人又很嚣张，他可能就知道我有这个弱点，所以他就欺负我，他就说那他就不管，他就社会公理他就不管。
那
我又没有办法去。
那你已经把你的问题讲出来，你有这个问题嘛，所以他才能欺负你嘛。那是不是因为你有他才能欺负你？我是说正反合哦。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他就不会欺负你嘛。我假如没有这个问题，他拿我的钱，我只跟他讲说，哎，先生，那钱是我的，你直接，你也不用担心，你也不用愤怒，这你的你就应该把它要回来嘛，对吧？可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这个人知道你很好吗？他已经知道你很好，所以你先把你的这个我们说卖个破绽，我破绽卖出去给你。我举个例子好了啦，当你看到花在开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淫荡很淫邪？会不会？
不要用这种很不好听的词可以吗？
没关系，我是用故意的，我是故意用这种，我的意思是说，当人在看花开的时候或在传花蜜的时候，你跟性不会产生任何关联和想法。
对啊，那花就是开得很灿烂很美丽。
对，但是他们在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们在繁殖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他有同样的任何的感触，我们不会像他那种方式，也不知道那个方式跟我们是有关的。可是如果你看野狗在那边交媾的时候，你会什么感觉？你说哦啊啊，你会有一点点强烈的刺激，对不对？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到人的话呢，你会叫警察嘛，对不对？那我是举三个不同的状态，因为我必须要用很特殊的方式来说明一件事情哈。同样是繁殖的事情，但是如果是花开，你会说：“哎呀，好漂亮哦！”你不会有那种跟那种性有关的任何联想，你几乎不会有。但事实上是，因为花黄的确是一种生长的，而且传花粉的确是在做繁殖的事情，可是你没有感觉，对吧？那如果是野狗或野猫，那么你会有一些想象跟刺激，或者是你有觉得是不愉快，但是那个不愉快不会有太强烈，因为你不是他，你不是那种种类的嘛。但是如果你是看到人的话，你马上会去叫警察，或者是你马上会想要去阻止他或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吗？所以当我们内心
大部分人是想要逃走吧，就想要不要看到。
对，那不管你是逃走也好，叫警察也好，或者是阻止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就是这个东西比起看到花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当你没有感，为什么你会有感觉？是因为你触电了嘛？对这件事情来讲，触动你的情绪。那情绪从哪里触电？从你的思想嘛。好，那我们在想，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思想？为什么看到花不会，看到狗会呢？因为思想本身呢，它是被规划的。我们人的思想呢，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怎么去思考，怎么去诠释，是我们有一个定则的。比如说我们在人世间的思考方式跟我们梦中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 protocol， 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在梦中的话，你可能胡七八糟的，可是会醒过来说，哎，我怎么会做这种什么奇异的梦或什么之类的。
是因为在梦里我们把理智放下来了吗？
不是，因为不同的 protocol 嘛，它根本就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你觉得猫的思维方式跟你会一样吗？你觉得花的思维方式会跟你一样吗？你觉得鱼的思维方式跟你会一样吗？对我们人来讲，好，对我们人来讲，最美丽的就是一男一女，然后哦，终身相爱，白首偕老，对吗？对啊。但是如果你看到螳螂的话，他不但要杀亲夫，而且要杀七个，他一次要杀七个亲夫，然后他的先生跟他在一起的第一秒钟，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把头咬下来，把它吃掉。不但抓来吃了，那不是吃一只，还吃七只。那你会觉得说，天哪，这是什么沟通方式？但是那就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模式，他的思维的模式，而这个种族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生存，对吧？
当螳螂 当公螳螂蛮惨，一辈子只有那一次，而且那一次就是致命的。
对，没错。好，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我再讲另外一种鱼哦。你，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鱼非常非常好吃，叫安康鱼。那中国人叫做永保安康鱼。那有很多人把安康这两个字再加一个鱼边呢、啊，到加不加没有关系。你上网去查安康鱼，好，安康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鱼种。这个鱼种呢，当小鱼开始孵化之后，哈，这个公鱼呢就想尽所有的办法，按照味道去寻找一只母鱼，然后呢就咬住它的下方，然后咬了以后呢，就把自己的血管跟它连在一起，然后自己所有的器官都退化掉，它完全完全就是像吐丝花一样依附在这个母鱼的身上，它自己是完全失掉所有的功能。它的消化系统、它的内脏系统全部都消失掉了，然后公鱼跟母鱼的这个倍数可以好几百倍的不同，也就是说母鱼可以大公鱼几百倍之大，母鱼可能好两三公尺，好，但是公鱼可能很小很小，像一个小肉瘤。但是呢，我告诉你，这是一对最恩爱的夫妻，因为他们永远会在一起。你抓到母鱼哈，一定可以抓到公鱼，因为他们连在一起的。它是它身上的一个肉瘤一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公鱼的话，它一辈子不需要奋斗，啊，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它只要咬住母鱼就好了，然后就把它的血管换到它的这个母鱼的身上，然后就吸收母鱼所有的营养，那它反正就是母鱼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这样子。那到后来，它根本就是母鱼身上的一部分，有没有很好玩？很好玩吧？
那这他们怎么繁殖后代？
对，那要繁殖后代的时候，当公母鱼到一个程度，它要下卵的时候，好，它就会去取这个公鱼的所产生出来的精虫，这样子，精子，用这种方式来繁殖的。
那它不
很方便呢、啊？
它不离开，
身上有的、啊，
不会那个不会霸占的那没关系的哦。
不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对实相的。这个说
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嘛，
他们的艺术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活着的方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样子。但如果你用任何的道德去框到上面说，哦，这个养小白脸，他是天生就一定小白脸，他没有任何可能性自己可以生存，因为他生来就必须要咬住他，然后变成他身上的一个小肉瘤，好，可能比养 baby 还要 baby， 因为他一辈子就活。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绝对不会有小三，因为他一定在他身上的，他离也离不开，他一辈子绝对是对这个母性是非常忠贞的，对吧？好，那我们再以这个安康鱼来做例子好了哈。那这个安康鱼呢，因为它生长在一种深海里面。
夏老师专门知道很多很有趣的这种我没听说过的事情。
这个英文名字叫Angler Fish， 好，那有人叫琵琶鱼啦，好，但有人叫灯笼鱼，好，那这个鱼呢，它是很奇怪的，它
是另外一种了，
一样的，它同样的，
哦、
就是
这种鱼，
就是 Angler Fish， 对，安康鱼哈，又叫琵琶鱼哈，那它的头上呢，长出一只脚出来，像一个钓竿一样。那这个钓竿上呢，它会发出电光，像点电灯一样。
这是海里的萤火虫吗？
对，海里的萤火虫。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深海都没有任何光线，对不对？有光线的话会吸引一些鱼好奇过来，以为那个是什么东西可以吃或什么的。那这个设计呢，刚好在它的嘴里面，它的嘴呢，它嘴巴是这样，一非常大的这个牙齿。就弯过来，你只要碰到了，你就跑不出去了。
引君入口。
对对，所以他这个不是说他先生不做事，他也不太做事的，钓鱼而已。
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照样可以活下去，他们也是一样的。
对，他们也是一样。
他有他的方式。
对，他也是这种方式哈。然后你再看他这个设计哈。那他的牙齿特别大，
这就是在那个个人实相的本质第是最近是在讲多少节啊、哦？ 里面讲的那个恩宠的状态，就是生命存在的恩宠状态。
对，它是一种恩宠状态。你去想说他怎么去设计他身上的这所有的结构，然后他们这个族类的环序为什么能够这样子？以赛斯的角度来看，是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种物种，它都是一个完形。以他的角度，以他的世界，他的世界观，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延缓方式，都是可以说是再微妙无比了。
是，真的
是好，再微妙无比。比如说蚂蚁很多，那就是有一种食蚁兽，而且食蚁兽呢，它就刚好有那种嘴巴可以吃到蚂蚁，而且它刚好它对蚂蚁就是有那么样的一个吸收跟能够化解它的能力。那你知道有一种虫叫做护子春，护子春，好，春是一个虫字旁在一个春天的春，或者叫护子虫。
父子是 father and son，
没有，他把儿子附在背上的。
哦，
对，因为公的这个父子春呢，他的身上会有很多很多小，他母亲是把虫下在爸爸的身上，让爸爸背着，爸爸一辈子就是要去当这个奶妈，要去背这个虫儿子这样子，叫父子春。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生存在陆地，
妈妈只要下卵就好，没有，它就是普通的，我们的任何这个西边都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也有，到处都有了。护子村有到像手掌这么大的啦，
是，
好，有小到很小一点的。那有一种青蛙叫护子蛙，那个。
所以护子春算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昆虫还是一种？
有点像甲虫。
一种哦。
有点像甲虫，对。
是。
那我为什么讲护子春？这个当然不是说它。背孩子这个事情，但看起来蛮恶心的，因为那个虫在他的背上是蛮恶心的，看起来了。
对我们而言，
对，但是
他
真正
对他而言是很美好的。
真正来讲的话，它奇妙到什么程度呢？哈，就是护子村吃东西的方式，哈，它只吃肉汁，对啊。
哪里的来的肉汁？
不是你家里炖的那个鸡汁啊？爱吃肉汁，哈。
谁的肉汁？
比如说像青蛙的肉汁啊，那他怎么做肉
Dracula,
对，
吸血鬼，
他吸血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吸血我只是吸你的血，对不对？他这个肉汁呢，他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他有一个有一个脚啊，那这个脚呢，他只要刺到这个青蛙的身上去哈，然后这个他就放出一种霉素。不是毒液哦，不是像毒蛇那是毒液哦，是一种霉素。而这霉素呢，很快速的在这个青蛙里面当作是个化尸水或者化骨水，把它身上的所有的内脏、肌肉全部化成肉汁，然后它就一口一口很轻松的就把那个肉汁吸干了。所以吸完以后，那个青蛙呢，它就扁掉了，就好像衣服被脱下来了一样。那这里你看有几个地方哈，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化骨水啊，好，能够他身上带化骨水，但是不会化到他自己啊，这第一个啊，他带很多化骨水，他随时要都有，但是这个化骨水不会化他自己，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化骨水呢，只化这个青蛙的内部的这个肌肉跟内脏。不会化它的皮，因为如果化了皮，这个汁怎么吸啊？没有吸管嘛，有吸管没有瓶子，所以它把它的皮物当瓶子。
那然后这样青蛙就死了？
你觉得
还有可能活吗？
你觉得还有可能活吗？
对，这是很
你这是什么问题？
白痴问的问题。不是，可能还存着一丝遐想，希望那个青蛙还能活下去。
它是空了嘛？它就只剩下那个。只剩下皮，有人说把
皮
剥下来，
对
不对？他现在是不是他皮在，其他都不见了，
青蛙
都被吸干了，这样子哈。然后再来，你看哈，他吸这个，把它化成肉汁的话哈，还要他自己能够吸收跟接受的，不然他吸进来，不是自己也被伤害到吗？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物呢，它真的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则。你要讲，我可以讲一千个、一万个。
那这种父子春，它是只吃青蛙它们的，就是不会弄到人类的，对不对？
目前没有这个案例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
我们不是它的菜。
对，因为它可能要很多，但是我在想说，如果军事用途的话，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看用什么方式去制造这种霉素哦？但这个太残忍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对对对，这有点可怕。不过 Charles 老师，这就是博学多闻的好处，常常告诉我们一些没听过的好玩的故事。
对，我要讲的是说，事实上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比如说像
多的不得了，
我们人的三个眼睛，眼睛有三个颜色，对不对？鸡色是三个，
三个眼睛，我只有两个，
不是三个颜色的，三个眼睛能解析的三个颜色。但是呢，像蝴蝶就很多颜色啊，那mantis shrimp 濑尿虾啊，或者是虾蛄，他们就256个颜色，对不对？好，
奇怪，人怎么会知道他们可以解析256个颜色呢？这种实验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的可怜渺小的想象力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是啊，是现在用很多的推理啊，可以人的推理体系把我们的科学弄到非常完美的一个境界啦。好，但是
不对，因为以前的很多科学被我们现代推翻，将来也会有人推翻我们现在的发现跟发明。
是啊，没错啊，这是没有错。但是
所以它不是完美的，因为完美就静止了，对吗？
对，完美是静止，没有错。我是说能够用推理就能够推到这种方式，
就很厉害
了，已经是很厉害了，
很厉害。
对，已经很厉害了。好，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呢，其实人的推理，假如说你以人的推理去看所有其他动物或植物的话，你会发现你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奇怪，为什么这些水果都能够长出人最喜欢吃的那个味道出来？那蔬菜为什么能够知道我们人要什么？那这个花怎么会知道它要开什么颜色是变得很漂亮？好，那你说这个虾子它怎么会在身上有那么多的对等的色彩，或者是那么漂亮的花纹？这些艺术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那到底是谁创造这个艺术？那谁创造这个需要，而谁满足这些需要？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你去想象在北极那种大国王企鹅，对不对？在那边待几个月，为了要孵那个蛋，他用站的，他没有，他家没有烤箱了，所以他只能用站的。问题是，假如说站到一个程度受不了，有一只要先下去吃东西，如果没有吃到或死了，那公的也就完了，那蛋也就完了。
那解释的话，基督徒是说是上帝创造的，佛家是说是因缘和合而生，那赛斯是说是宇宙万有的。
我们这样讲，它事实上是一个层层相关的，层层相关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人的话，我现在抓这样的一个条件，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有思维，对不对？可是你的思维被限定在一个思维的方式。
是。
好，比如说我是按照一个时间线顺序的方式在思维，我不是那种奔放式的思维。那你怎么样去改成奔放式的思维？其实可以慢慢学习。好，那我们
人可以到达那种境界吗？
可以，绝对可以的。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开悟的人就是像那样子吗？
应该是吧。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他慢慢改成另外一种方式，他不是一个线性的方式。好，那其他动物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就像我们眼睛在看颜色，我们所 catch 到颜色跟他们在 catch 到颜色是不一样的。啊，赛斯有提到花在看他自己的颜色跟我们看其实是不同的。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创造，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们只在某一个方面来创造。所以你看，比如说一朵花，它创造一个颜色出来，创造它的美丽出来，对不对？但是它就不会再去创造别人那个部分。
是，它做它自己。
它做它自己，对。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有很多变化，事实上，你如果到了美国，你看刚来美国的时候，看每个人都好像蛮一样的，然后住久了以后才说，哦，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对对，小时候看西方电影，觉得只分得清男的跟女的这样。
对。那他们看我们也是好像中国人都一样嘛，那可是我们看我们自己
same, 真的是、
啊、你们中国人都一样，都用样子啊、哦、可是事实上他跟我们久了，他就说哦，每个人都不一样，还差蛮多的嘛。
是，实在差很远。
对啊，我们看野狼都一样嘛，可是你仔细看，你如果身为野狼，
他们自己都知道是不同的、
对，不一样，他们知道不一样，而且看得很清楚，明明不一样，你怎么说我们都一样？
对，
你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啊，但是他我们不是啦，你看每一片叶子都一样，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不一样。
是是是。
好，所以我们只能说，事实上，换个角度来看，你可不可以这样说哈？假如说我今天来有一个特质， 我看谁都不惯，那我就很多批评。好，那我老是有这个问题，假设是这样的话，那我告诉你，因为你带着这个本质来的。好，那你当然想改变，对不对？想改变很简单，有几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必须了解这是来自内在的，这是一定要了解的。但是你的内在特质，你说的我可能先面对它，接受它，对不对？我知道我面对它，它是来自后面，不是完全是我的问题，是我的内在希望体验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怎么去接受它呢？我要接受它的时候，我必须要了解这些问题呢，都是我要学习的功课。也就是说，当我觉得人家这一点很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是我认为我自己很不好。
能想象是这样，
因为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不然你不会对你所面对的事情有所反应，啊，你不会比如说啊，这个人他怎么可以啊？比如他怎么这个尖酸刻薄，他怎么可以这样暴怒？对你，当你看到人家暴怒的时候，那么你常常会你也暴怒嘛？你一定也暴怒嘛？
啊，我们说的那些性情很好的人，他就不会啊，他就觉得
对，
那就是他嘛，他就是这样，没关系啊。
所以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如果知道当我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我在指责我自己。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就看我会不会也有，当然你可以继续指责，没有问题，接受了齁。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你在夜深人静有一点良心的时候，摸摸自己小小的良心看看齁。
如果还存在的话。
还存在的话齁，是不是我自己是那样。
真的有可能，
啊，
好可怕，啊，真的有可能。
啊，比如说一提到某些部分，哦，比如说提到某些问题，你就觉得说啊，这个怎样的话，你在想，难道我没有吗？
那比方说刚才我说那个东西在桌上，那都是我的东西，可是他因为知道我也不敢怎么样，所以他就拿走了。那然后我就不高兴，那他，我觉得他很贪心，因为这不是他的，他怎么可以拿？那难道我也有贪心的部分呢？
一定有的。
哇哦，
这样讲。我假如说我指责某，
那本来就我的东西啊。
对，但是你对这部分有反应吧？好。
对，如果我很大方，如果我不，
我跟你讲，一个离婚的这个先生或小姐，对别人离婚的事件会特别敏感。如果这个人呢，他被先生抛弃，或这个被他来抛弃，而他又是法官的话，如果他来判，你觉得怎样？
是，
所以我们在美国的陪审团，他一定要审问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跟着类似经验，他不可以让你进来的。
是，
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有的话，你就很怀疑。如果说你觉得说啊，这个人哈，这样的行为哈，他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比如说哦，他很淫荡或什么的话，你就仔细想看，其实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自己是怎么样？因为我是压抑了我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反弹力就特别强。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并不表示不存在。
对，那如果说你对这个事情你根本没有无感的话，比如说我看你花在开，你会想到什么？不会想到什么啊？
没错，因为它跟我
没有关啊，
没有相关的。
对啊，你没有相关嘛，所以你不会有任何联想嘛。
是，
对啊。
所以什么事情让我跳起来，我就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我是不是也有这个部分。
那好，那现在知道之后，那我也知道了，现在我了解了，那可是我怎么样去往前面迈一步？好，算是在告诉我们说，人呢，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当我们好，当我们要行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哈，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第一个初衷的想法先写下来，由里面看到的一个想法先把它写下来，因为推理心的作用就是，当我推到这里，我就不满意，我就推第二步，然后我又不满意，我又推第三步，然后又不满意，又推第四步。所以你去看你怎么写作，我先写一句话，然后就这样不行，然后又改了。最后假如说你给他一点时间，两三天之后，你写出来的东西绝对你是不敢想象的，好跟你刚开始要写的时候，你说我写不出来，可是你写一写两三天之后，你就发现怎么你内部的东西慢慢 come out， 因为那就是我们说的推理性，你有这个特质，然后你把它写下来。所以你怎
么不写，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写出来你才知道。
对，如果你画图的话，像艺术家哈，如果说他心中他是有个想法，他就试着画画看，画了以后他就开始会啊。那你说为什么他不像一下子就把，其实没有办法的，他其实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画蛇添足，其实蛇本来就是四足的啊。蛇是从四足进化成蛇的嘛，那它其实它的那个肛门下面它还是有 的两族是还有移居的，它并不是没有。那所有的族以后变什么？可能变龙啊，可能变恐龙啊，可能变那个就是蜥蜴啊或什么的啊，有啊，还是有，但是它可能就不是，可能就不能叫做蛇，换个名称而已嘛。但是物种的变化就是这样子嘛。我们人的变化也是一样，但是是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我们的身体基因跟我们的精神基因里面，我们的身体基因是我们的，比如说，如果你的身高的长滑或体重的长滑，或者是你的某部分的长滑是无所限制的话，那就那可能房子很难盖了，因为人可能有20丈高的，对不对？你的房子蛮难盖的、哦
uh-huh.
那结婚也蛮难找的，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跟你身材要一样的，
那就变成不同物种了。
对，变成物种。但事实上人的确是从高高低低这样慢慢演化过来，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群体的规范，所以肉体上我们的确有我们的极限，但是在极限当中有太多太多你可以再重新组合的这个必要的。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其实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以现有的东西来做本钱来推，好，推了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加强它，怎么去强化它。那强化它有很多种方法啊，一种方法就是我问你，老师怎么叫你背书，怎么让你记得这个课文背嘛。好，所以如果我希望我你把它推，然后把它的范围扩张，扩张之后，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当你要去批评一个人的时候，好，然后你在批评他之前，你一个想法对吗？你把所有的想法开这个发展出来，比如说他可能是这样，可能又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可能这样。那开发出来，你就发现他有很多种想法，不是只有你原来那个想法，不是那个推理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想法当中呢，你可以选一个你最有力量的，当做自己的。比如说啊，我可能是能力不好，哦，我可能是身材不好，我可能是什么？但是这些部分呢，都对你是什么批判？是个 judge， 对不对？那我选择一个我接受它，我觉得很好的，选了以后呢，那我去把它加强它。那选了之后呢，其实你已经，比如说我要批评这个人，我当可能性开发出来之后，其实你已经不太想批评他了，因为你会发现他有他的特质，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去批评花。
那我们是用包容来原谅吗？还是
我想你讲包容来原谅，这个是真的是太没有学问的啦。 你怎么包嘛？因为你心中对他如果有不愉快，就是不愉快啊，你怎么包？你把他压下去，他就会浮上来。
对，我们现在在谈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
也一样啊，你没有办法压嘛，那个是情绪，就是情绪。但是我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他可能性被开发出来之后，你了解，哦，原来这样讲好了，哦，比如说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真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我会没有感觉，我会觉得没关系，没有感觉，不刺激我了吗？
不再刺激你了。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人对你很大声，那么现在我让你理解一件事情，他大声是为了要保护自己。
就比方说他自己本身是重听，所以他要大声，哦，那你就不会介意了。
这是一种方式嘛，他重听他大声，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人家告诉你说，所有大声想要逞强的人，他其实是非常弱，他希望你不要跟他弱，所以他才逞强。
阿古斯都第二。
对，那告诉你说，自尊心很强的人，自卑感是很重的人。我问你是不是嘛？你这个人很骄傲，是不是？他是很，
是，
他其实很自卑。
如果不卑就会不亢，如果不亢就是不卑，那亢就是卑，卑就是亢。
对啊，你既然会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当我指责别人，是不是在指责我自己？我在指责他的时候是什么？是我有问题嘛？
没错，没错，要不然我不会刺激我。
因为自卑跟自傲其实是一样的嘛。我看他，我看不惯，其实是什么？我跟他的一个跷跷板原理而已嘛，对不对？那假如说是个跷跷板原理的话，当我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我在忠顾他，我在希望他改善的时候，其实是在说给谁听？说给自己听嘛。是不是？因为他不一定听的，但是你一定会，你说就是表示你有这种思维方式吗？好，那好，那当我们了解这些之后，我怎么去强化？我们谈到强化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你对着镜子，好，说夸他50遍100遍，说到自己很熟了， 因为它慢慢变成你的思维的一部分，就好像老师叫你背书一样。
说什么？说我不在乎？
不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哈，这样讲，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们就用刚才那个例子嘛，他拿走我的东西，那我要怎么跟我要跟自己说什么？
你要跟你说，你就是说我，比如说这样讲，你在你很多可能性当中，你选一个嘛。比如我选的就是说，我富有到可以不需要去担心这件事情。假设是这样，
是是是。
好，我富有到，而且宜人亦多，己亦有，可不可以？可以吗？
己亦与人己愈多。
哦，好啦，随便了。
是。
你们这电台人。啊。
是。
这你有很多种，我想你如果要去看一件事情的观点，你真的可以开发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啦。
是是，哎，真的是，哇哦，这是解药哎。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人生如果活着不是为了爱，不然在干什么？那如果现在你能够给他爱的时候，你不给他，那什么时候你能够表现爱？可不可以这样想？
可以。
对啊，
没有错。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不给，那我他不需要的时候我怎么给呢？他也不需要我给了。
对啊。就是这个时候你才能表现你的慵懒大度嘛。
哇、wow, 真的是耶。
对啊，那不是给你一个机会去让你去解决你那个自私的问题吗？
是是是是是。
对，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去看事情、
好有趣哦。
然后你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呢就把它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拥有一个特质、比如说，当然这个东西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也可以。比如说 我是一个小气的人，好，你就说我是个小气，我接受我是个小气的人。好，我是个丑八怪，我是个丑八怪。我就念个一千次以后，丑八怪，我对丑八怪没有任何。
为什么一定要漂亮？我可以做丑八怪
啊。对啊，我可以跟他。比如说你这个人是什么贪吃鬼，或者是什么？
我可以做贪吃鬼、
啊。对
啊，
尿床王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你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哈。
接受。
对，因为。当我接受，比如说这样对我来讲啦，以我个人来讲，我说真的，我语言能力哈、是不错啦哈、但是呢，我这个发音能力实在是有够差啦哈、但是我就觉得说，发音能力很差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是你有特色啊，你有个人
特色，
独特的特色。
对对，但是这是语言表达上的，
想学还学不了。
对，那我讲了一千次、一万次，好、那么人家在讲这个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的，坦白说，你真的不会有感觉的。比如说你一个小矮子，
他利于我何有哉？
对啊，因为我自己很知道，我已经讲一千次了嘛，我自己讲了一千次，所以你讲，我了解啊，
我还挺同意你的。
对啊，我挺蛮同意你的，你说的蛮对的，
你说的对，
对啊，你说的蛮对的，真的很对。但是这里有一个好处哦，当你觉得他对的时候，他不再是介意的时候呢？你反而不会去对抗他，然后呢，他就开始看到你优点，因为你很自然，他也觉得说，你好像这一方面，你就不会卡在那边，这是两边卡哦，这是两边卡。比如说，你知道吗？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缺点的时候，我卡在那边，他其他的优点我看不到，而且我无法吸收。
是，
坏人，这个坏到底，这个坏到底，其实没有，他只坏那一点而已啦。那为什么坏一点？一点他没钱啦，所以他哪里的钱？他没有办法生活啦，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有他有很多好处，他有我们可以写的地方，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其他方面。但是那一点我讨厌他，然后呢，我就把他定格了，那就死在那边了。那相反的来讲的话，因为我这一方面跟他争斗，所以那一个对他来讲我也定格了，因为我跟他吵架，所以他什么认为我是很不好的人。
好，那我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啊，我桌上有五个东西。那他拿走了一个，那我没反应，因为我觉得啊，觊觎人己愈多嘛，哈。那然后他又拿第二个，又拿第三个，拿第四个，那我就让他拿，因为他需要嘛，他比我更需要嘛。那
首先第一个哈，如果他拿走一个，
那没有，我还没问完呢。那我让他拿，这我怎么分辨我是懦弱还是我是？善良还是我是
好？现在你又
大度，
你现在又要把一件事情加上很多很多你觉得应该要批判他的一个各种词句。我这件事情做了，对不对？但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做的事情呢，来批判他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没有必要的。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是在面对他吗？什么是对我来讲是有智慧的？ 比如说我现在换他拿走，我不喜欢被人家拿走，但是我也允许 OK， 我了解，我把东西会被收起来，我把它收起来就好了，我不要再放不就好了吗？对，我不要放就好了啊，或者是哎，过来过来，我这里还有两个，你要不要一起拿走？我下次不用担心了。
是是，
对，我就用容大度到底嘛，但就这样子而已。我再来两个，我剩下两个我自己要，我总共五个嘛，哦，啊，没有，这样不对，算数不对啊，对对对对，那两个你拿去，那，啊，剩下两个我自己要，啊，哦，合理吗？合理，那你就拿走，我就拿我两个，我们各分一半。他还感谢你说，哦，这个人真的很有度量，但是你还是省下两个。你赚了两个。
那他如果把五个都拿走了呢？
在他拿走五个
之前，我还来不及收起来，或者我不知道，我去 on vacation， 他
已经花生，
他已经拿走了。
已经花生，你需要担心吗？已经花生，你担心干嘛？已经花生了嘛？那现在问题是你如果你的智慧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你怎么样用？这就是我们说的创造力嘛。我用什么方式可以拿回这个东西？但是我永远不会用到我的那种不必要的情绪。
是，
我只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嘛。
然后我也不用有那么多的思虑。
我们说所谓的接受的意识哈，
大度啊，还是善良啊，我也不需要去给他贴标签，是不是？
大度会生孩子的，不是大度的问题的。
就说，哇，我是懦弱还是善良？我不需要去分辨吗？
不是，现在重点是在哪里哈？比如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看的是说我这件事情我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对我来讲，我是最有力量，而且我能够处理到最好啊。其实真的不是，就唯一的问题是我没有把我的那种不愉快的情绪加在这上面。那因为我随时在定静的状态。那我们所说的接受，我们常常会一口就是同意，没有接受，没有一定同意啦。我接受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这种状况我了解了，但是我了解之后，我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甚至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法是说，当一件事情错的时候哈，不是处罚不处罚的问题，不是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不要再发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今天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不喜欢这样，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我不要让这个事情再发生。圣经上也提到，当耶稣有一个人家把他打死那个女人嘛哈，然后。后来就说，啊，你们谁没有罪才能打他？他释放了他之后，他就跟他讲，你不要再做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再做同样的错误，不要再重犯。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嘛？至少是不要再做嘛，对不对？所以其实真正来讲是说，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对的时候，我说的是把情绪抽开来，看看我用什么最合理的方式去处理。但是一般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用打击的方式，希望他不要再做。哦，我希望回避的方式不要再做，而没有真正把整个处理的最有智慧、最有创造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嘛？对，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移到你那个我们说的 support group 来讲的话，那如果这个地方都是让你躲避的哈，我们讲过，保护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成熟、成长，然后还是要这样让你去创造，对不对？如果保护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的话，哈。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躲雨的地方，他永远躲在这里，他不出去了。好，孩子的话，我们说孩子从小当然一定要我们保护，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嘛，哈，他是婴儿，我们教他，我们保护他。可是保护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他成熟，到了十来岁以后，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时候，你应该要的是让他重视他自己的观点，让他保有自己的一份能够创造的力量。而要鼓励他往前走，而不是你去保护他。
是。
那你用孩子的角度来看保护团体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我不是说他不好，在一个初阶段真的是很好，就好像
很好玩
耶。婴儿的时候你来，对不对？我知道你需要爱 ，OK， 这里有 ，OK， 没有问题。但是给你爱的目的就是要你赶快出去。
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女生都喜欢有好朋友，那支持团体是一个交好朋友的一个
对。那我们就是像说哈，当我一个球在往前滚动的时候，我发现我歪了的时候呢，有个人稍微给你导正一下，让你先停歇一下的目的是我要寻找对的方向往前走。
可是不只是这个目的啊，支持团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友谊啊。
对，友谊的话就是说
情感的
友谊情感这个都很好，
情啊。
但是有一个情感，如果它不是拿来做创造用，而是拿来单利用的话，那么这就是有问题了嘛。如果家最后的 变成就是养成的都是四男跟四女的话，哈，再四男再四女，哎，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
是啊、再四男再四女。
好、啊，就是他不出去的啊。
宅男宅女。
宅男宅女，或者啃老族。
对。
好、
啊，那个
对。对，那你是害了孩子吗。
叫我居里夫人。
啊、什么叫居里夫人？
居住在家里的夫人，或者居住在家里的男子啊，居对居里人。
对。所以真正来说的话，你不是真正来讲，给你躲一阵子，也是要你赶快再出去啦，因为你再出去，你才会有人生嘛。你躲在这里，
那友谊也是让我们人生更美好的方式。
你还是可以有友谊，但是你还是要出去创造啊。你家庭团这个一片团和和谐很好，爸爸也有钱可以养你，这很好啊。可是像美国的这个精神就是说，
那友谊跟创造有什么冲突吗？
没有冲突，但是就怕说因为友谊的关系它变成一个年纪啊，好像就是我们每天都来相处，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都谈同样的事情，哎呀我们大家都是同病相怜的、
so happy 很快乐
哎。对， happy 以后你就忘了你要往前走了吗？
哦，真的吗？会这样吗？
啊、我们我们大家都同病相怜，哎呀我们就是他们不好，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不好，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嘛，哦。
不是，支持团体有很多种，您显然是没有参加，所以不知道有很多种。
我不是说我没有反对支持团体，我只是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一个创造性的工具，而不是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单立的工具，只是这个概念而已啦。你如果把它当创造性工具，他们拿友谊蛮好的啊，
好嘛，
对，蛮好啊。可是最终来讲的话，哈、
嗯，
最终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对吧？好，每个人。我之前讲那个水库的概念嘛，我有一个水库嘛，那我今天拿到我水库里面呢，它变成我能够创造的一个特质嘛、哦、比如说我接受什么，我在里面才知道有一个新的推理新的观点出来嘛。那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大水库，然后它放一个小水库在这边，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后面也都在支援嘛。所以谁在支持你？后面你的内在在支持你啊。那就是怕说、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不是说哪个支持团，我只是我也没有反对任何支持团，我只是说它其实的过程是保护，提供安全感，然后呢成熟成长，然后再来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创造。如果保护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创造，你根本不需要来人间呢、啊、
显然我的境界还不到那里，所以感觉不了那种创造。跟因为我觉得友谊是一件很快乐很美丽的事情啊。
我没有说这个友谊不好啊，你还是可以保有友谊，可是你这样讲好了，我因为人生的困境
没办法，夏虫不足以御冰，你跟我讲我也听不懂。
好了，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在婚姻上遭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那被抛弃或怎么样，当然这是一个说法了哈，但不是抛弃。那假如说我是婚姻上突然间遭遇很大的灾难，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哎，很多人支持我，那我看到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都是有婚姻问题的。那我们在一起呢，就开始谈，哦，你也这样，哦，我也这样哈、哦。那就开始，哦，我们因为大家是同的频率、同一个观点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这个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然后你也得到很多的友谊，然后就开始在这里集结了。然后你就没有，
那也有别的形式啊，比方说几个人各有各的生活，可是因为彼此很喜欢，所以就聚集在一起，那可以拓展生活的了解，因为他的生活跟我的生活不一样，那我们两个都知道，哦，还有别种生活，那不是很好，那不是一种意识扩展的方法吗？
我们在讲这个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绝对会赞成所有你认为需要的部分，只要你这个认为很好，那么你就在那个方向，我没有
不得了，
对，我们没有说是反对了，但是我们在讲说，常常像尼采说的那句话，有的时候就是经过余欢的这个孤寂，或者是在一个挫折当中，你突然间有一个领悟，因为其实任何一个黑暗或任何一个相反的力量，它其实是让你达到你要去的那个方向。
是，这一点我也了解、嗯、就是说所有的创造出伟大作品的人都基本上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说孤独的鹰飞得高，如果是群居就不容易产生最极致的创造性作品，是这样吗？除非是合作出来的，
最终人必须要了解我创造我的实相。
那就是说孤独是人要拓展意识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吗？
应该是吧， 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可以有很多友谊啦，但是重点是在于，我如果是因为我要卡在友谊里面而没有自己的时候，
有自己呀、
啊。那 OK， 你认为有自己那就很好，我没有说我就没有反对啦。对啊，我就没有反对啊，你干嘛这样笑？
我觉得好像可能还是有想不通的东西吧。我在我的支持团体里面，我觉得那是我的心灵的一个，其实就是保护，一个避风港，一个也不能说是避风港啦，反正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到那里就觉得有友谊的快乐。可能里面有我想不清楚的东西啦。
鸟需要一个巢没有错啦，哈，金剑需要一个 home base， 这没有错啊，但是所有的 home base 的目的都是提供你能够有力量往前去走啦，你不可能
往前走。
OK， 我没有反对你，因为我没有反对你，我只是告诉你说，如果车子到了终点站，它是加了油，没有错，但是加了油的目的就是我还要往前跑。好，那如果说加了油之后呢，就一直在那边加油，因为那加油站什么油都不会缺嘛，所以我忙在那边忙好的，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可能忘了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您对支持团体有偏见，因为支持团体是可以加了油再一直往前跑的。
那你就这样做就好，我没有反对啊。我还是讲那一点，就是它的过程就是保护成长，因为我们在这边绕圈子。
我忽然体会到一件事啊，可能是男生跟女生的不同，女生需要朋友多过
你。这样好了，我赞成你的想法，是不是我们可以继续再下去？
对不起。
对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再绕个圈子，我并没有反对支持团体，我一再强调，从一开始我就传，但是我只是在讲一个过程，就是其实保护的过程就是为了成熟，成熟的过程就是为了创造。但如果你来到这边，你有你的特质，你就是创造你的人生，对不对？那你一直在告诉我，我就需要再保护就好了，我就不要出家门。你看家门多温暖啊！你说有啊，我有出去啊，有时候我出去买菜，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他有一种他内在的一个梦想，所以他来到人间。那来到人间，他就有他自己的梦想。如果他的梦想是找一群朋友来，大家哈拉哈拉很高兴，那 OK， 我绝对赞成，因为这就是他的人生目的。我也绝对不反对的，因为他可以这样，他绝对没有说不能。但是我相信，以赛斯在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这个过程，人来到这里。他的价值完成，他的挑战都在于寻找他能够在突破的这个点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尽量得去使用知识团体，让他给你温暖，给你支持。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你是要迈开脚步走自己的路的。那你不走，那也 OK 啊，本来你就可以不走。甚至你忧郁症，那也 OK 啊，你死亡，那也 OK 啊，重来就好了、啊。对啊，都没有任何状况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啊。对啊，那你要怎么样都 OK 啊，因为你可以选择你的人生的方式。但是现在重点是在于什么方式啊，其实对一个人来讲，他会是比较是属于他真正来这个人间的目的。比如说我今天我来是为了要演戏。好啦，我不会演，所以有人把我叫到旁边，来来来，小朋友过来，你没有关系，演不好没有关系。好了，那我就在这边了，我就不去，我就不去演了。但是你来，你是渴，不是人家叫你演了、啊，是你渴望去演这个戏的。好了，你突然走到一半的时候脚摔伤了，那过来小朋友，来来来，来来糖给你吃，来他我们都是没有关系的啦，跳跳没关系，没关系 ，OK 啦，没关系啦，我就在这边，我不跳了啦。
我们这段谈话如果要有一个结语的话，我想到八个中文字，四个英文字。叫做繁琐抵抗必有坚持 What you resist, persist。
我没有想要说服你，我只是在讲一个观点而已，
就是两个人在讨论一件事情，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吧。
对，那假如说你要了解到说我怎么去加强我的观念的话、哦、那我刚刚提到就是你不断的用、加强的方式去加强自己嘛。
是。
那再来就是说你可以先有一个心智图像，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哦，那或者是在早年的话，有很多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嗯哼，
那比如说像勾践复国，对不对？他就卧薪尝胆，对不对？他用卧薪尝胆来加强他想要复国的那个念头，好、哦，那连 当个国王，他要睡在一个柴火上面，他早上要吃个苦苦东西，让自己提醒说，我不要忘记我要复国。所以他不断在加强他的概念。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他可能很快他意志力就瓦解掉了。好，他不能够让自己在一种舒服的环境，因为舒服环境我就会忘记了。
是，所以他要卧薪尝胆。
对，他要卧薪尝胆。好，或者是说可能用各种方式来增加我对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你觉得说，那我不复国也没关系，那当然很好啊，你就不要复国就好了啊。你喜欢我每天就是这个歌舞升平啊，然后这个那叫什么李后主说，哎，我这个很好啊，那 OK 啊，那 OK， 那人生是你的啊，创造机会是你的啊，你要怎么玩你的 game OK 啊。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走你的舞步，如果你想迈开你的脚步，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自主权跟独立权，如果你想挥洒你的创造的笔划的话，不好意思，你一定要把你能够走的那条路显出来，把那个重点显出来，然后你迈开脚步直接的往你想要走的路上走，不然你没有办法。如果你奠定了说，哦，我这个人家支持我，你看人家对我多好，在这边我都快乐，你看人家都说我喜欢听的话，我跟他们讲话都好快乐，是，但是最终你还是得卧薪尝胆啊，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走。那你说我不走可不可以？可以，下辈子再来，那加一层功课让你做，这样子。好了，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好了。
谢谢大家，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